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7月6号，公元2006年8月3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蒙古之行，返抵达仁萨拉；流亡藏人经商协会正式在印度合法注册；达赖喇嘛就法治问题首度将在美国大学发表演讲；西藏铁路发生出轨事故。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蒙古为期7天的访问后，途经日本于今天星期三从新德里返抵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萨拉。达赖喇嘛本月21号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最大的佛教寺庙甘丹寺，受到蒙古民众的热烈欢迎。甘丹寺外贴出了巨大的海报，对达赖喇嘛表示欢迎。在甘丹寺发表讲话时，达赖喇嘛强调，蒙古与西藏在文化习俗与佛教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西藏局势处在危机的时期，蒙古人民与居住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民众有义务延续和保护佛教的发展与弘扬。驻乌兰巴托印度大使馆还特别为达赖喇嘛举行了宴会，当地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大使和学者出席了宴会。在达赖喇嘛访问蒙古的同时，中国政府外交部在一份传真给法新社的声明中说，达赖喇嘛不仅是宗教人物，也是长期以来从事分裂活动、损害国家统一的政治流亡人士。中国政府还称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提供舞台给达赖喇嘛。对此，蒙古政府回应说，此次邀请达赖喇嘛并不是蒙古政府，而是佛教寺庙。达赖喇嘛过去曾经多次因为宗教事务访问蒙古，期间并没有试图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因此蒙古政府认为达赖喇嘛此次的访问也是同以往一样，仅限于处理宗教事务。达赖喇嘛在乌兰巴托向大批蒙古人讲授内心平静之道，开示信众，如果我们一心不乱，那会是很大的功德，能使我们的身躯更为和平。世界上有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其中西方文明与唯物价值相关的用语较多，而西藏人描述灵魂深处的词汇较多。达赖喇嘛在蒙古的演讲与弘法在现场做蒙语、俄语、英语广播直播，同时在电视上播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蒙古还为50多名蒙古僧人传授了佛教比丘戒律，同蒙古总统恩赫巴雅尔和蒙古总理米叶贡布恩赫包勒德举行了会晤，双方就西藏与蒙古的文化、宗教等方面举行了讨论。蒙古总理对今年是蒙古人民政府成立60周年以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800周年达赖喇嘛能够访问蒙古致以感谢的同时，希望达赖喇嘛的访问为蒙古的未来带来和平与快乐。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蒙古为期7天的访问后，于本月28号在乌兰巴托接受蒙古人民敬献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后，从乌兰巴托启程途经日本，于今天星期三从新德里返抵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萨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经商协会正式在印度合法注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消息，位于印度各地的将近100名流亡藏人纺织品销售商代表在本月11号和12号通过为期2天的会议，新成立了印度全国流亡藏人纺织品联合协会。本月22号，新成立的这个组织以流亡藏人经商协会命名，正式在印度西克邦城市刘迪安纳得以合法注册。 按照第十二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就有关发展与促进流亡藏人商业的规划方案，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于本月十一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特别主办了为期两天的流亡藏人纺织品联合协会首届大会。来自印度全国69个地方西藏纺织品销售商组织的共计9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本月12号会议第二天，通过表决正式成立了印度全国流亡藏人纺织品联合协会，并在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部长的参与下投票选举出了15名临时理事会成员。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加大各流亡藏人纺织品销售商之间紧密的联系与互动，维护各商人之间的共同利益，扩大发展销售纺织品以外的现代化商品。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助理秘书长苏纳朵基就有关该组织正式得以合法注册方面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流亡藏人纺织品联合协会首届大会闭幕后，新成立的15名临时理事会成员通过协商决定在印度西克邦城市柳迪安纳有关政府部门中进行合法注册，并派遣该组织的秘书长亲密次任随同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两名官员前往柳迪安纳办理注册手续，本月22号正式得以合法注册并已获得各项手续。
今天给我带来你专业特别学习的那个是哪个第二项上出了差松但是那可是列队其实的但是可是那是确实是下有人们给他的中间列给你做。
苏纳朵基继续表示，新成立的这个组织在本月12号的会议中制定了决议案，该决议案明确规定在每两年举行一次年度会议，并在下届会议中选举理事会正式成员，新产生的理事会成员人数在7到15人之间，任期期限为三年，预计将于明年四月举行理事会议，共同商讨有关建立一个常驻办公室和安置办公室人员等事项。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门方面希望与新成立的流亡藏人经商协会在今后就有关如何发展商业项目、增进社会商贸关系、发展和改善流亡藏人的经济状况等方面相互进行讨论和磋商，并承诺将为流亡藏人的商业发展提供各项援助。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达赖喇嘛就法治问题首度将在美国大学发表演讲，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9月对美国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并且在美国水牛城大学就有关宗教、法治与社会为主题发表演讲，美国水牛城大学法律学校和法治与社会政策中心的联合主办下，将于今年9月20号和21号在纽约举行美国各法律学校首届联合研讨会。届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出席研讨会开幕仪式，并且就有关佛教对法治和社会的影响为主题首次发表公开演讲。美国各大学教授和国际知名法学专家将出席这次研讨会，并且同达赖喇嘛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美国水牛城大学法律学校教授瑞比卡·弗兰奇女士表示，达赖喇嘛将在美国水牛城大学就法治问题发表首次公开演讲，因此她期望能够聆听到达赖喇嘛以佛教徒的身份对社会上日趋泛滥的犯罪行为和报复心态的看法。瑞比卡·弗兰奇女士还表示，目前印度教、犹太教、穆斯兰教、基督教等对美国宪法起到了有力的作用，因此弗兰奇女士希望通过达赖喇嘛对慈悲和因果报应等佛教理论的演讲，将对美国宪法的改进和社会稳定等方面会起到更好的作用。据了解，达赖喇嘛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访问期间还将举行多个公开演讲，出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峰会，并且在美国纽约为信徒举行弘法活动。结束对美加两国的访问行程后，计划于9月26号返抵印度。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明报新闻网消息，西藏铁路重庆到拉萨的列车本周二驶至西藏境内时，餐车突出轨，幸亏没有乘客受伤，但列车受到延误。 昨天下午1点钟，重庆到拉萨的旅客列车行驶到西藏铁路措那湖站，因信号道差设备故障，导致列车餐车出轨，同时影响了其他列车正常行车。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这次事故没有人员伤亡。西藏铁路的列车服务受到延误，列车在昨天下午5点钟驶入安哥站后，即在停止前进。列车上的工作人员表示，要到晚上约9点才可以开车。这次事故是西藏铁路通车以来最长时间的延误。对于西藏铁路发生餐车出轨事件，理大木土及结构工程学系的副教授熊永达表示，温度差异容易令铁路的路基热胀冷缩，甚至可能出现沉降。熊永达又说，这类铁路的信号故障一旦在铁路的交接位置出现，严重的会导致列车入错轨，造成2辆列车相撞意外等。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多为您介绍的藏中接触与和谈努力。
1988年10月25日，西藏流亡政府通过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通知中方说，谈判地点选在瑞士城市日内瓦，会议谈的时间定于1989年1月。随后西藏流亡政府驻德里办事处正式对外做了公布，当时正值达赖喇嘛的哥哥加鲁顿柱先生以私人在北京访问。中共统战部部长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公布谈判地点和代表之名单的做法违背了中国政府提到的条件，表示西藏和谈代表都是些分裂主义分子，中方不会同他们进行和谈，同时谈判地点要选在北京或者香港。他还表示，中方虽然对斯德拉斯堡建议的一些内容不能接受，但是通过沟通协商，这些问题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然而到了1988年11月18日，中国驻德里大使馆却送来一个与严明富所述有出入的回复，中方拒绝接受斯德拉斯堡建议，也不承认西藏政府会谈代表和外国律师参加和谈，并声称达赖喇嘛向外公布了代表名单和谈判地点的行为表明了对和谈缺乏诚意等等。两个月以后的1989年2月，班禅喇嘛突然圆寂。1989年2月7日，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参加2月15日为班禅举行的吊唁祭典活动。当时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正加紧对藏人和平抗议的暴力镇压，达赖喇嘛如果此时前往，不仅表明了对此的认可，更主要的是发出邀请时距离吊唁活动只剩1周的时间，如此仓促的安排，如此重大的外出活动显得非常仓促，因此达赖喇嘛当时未能前往西藏。但是达赖喇嘛表明希望安排有十人组成的吊唁小组前往，对此中方回复称，过去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吊唁，共师之以先例，且吊唁小组中有2名噶夏成员，因此拒绝接受。我方随即撤回名单中的2名噶伦之名，再次与中国政府进行联系。1989年3月17日，中国驻德里代表回复道，派2至3位代表即可，他们将取道北京直接前往扎什伦布寺，等祭典完毕后要立刻返回印度。同时还指责拉萨的抗议活动是西藏流亡政府鼓动的。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多为您介绍的藏中接触与和谈努力，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